各位湾区的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6.1 的湾区早班车，现在是8月7号星期五的早晨6点啊，我是主持人慧敏，旁边呢是我们的新搭档，我的新搭档陈晓。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晓。还有我旁边这位是老易。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易。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歌的呢，就 DJ 哈，还是我们的小野。
对对
对，小野。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唯一的 DJ 小野。
他一定要给自己加一个 title 在上面。
没错没错，我现在已经感觉上位成功了。好，今天呢给大家的开场曲是孙燕姿的超快感啊，因为今天是周五，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日子。
就每到周五好像大家都会好像放松一些啊。
对对对对对。
第二
有吗？
有呀有呀，
我有。
老板我没有。我没有，
这就是你看刚刚那个就特别装。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话题啊，其实前两天就想跟大家聊，结果昨天老易讲了那个非常生动的这个 NBA 的理财之后，我们觉得哎，今天可以再接着去讲马斯克，关于现在马斯克那个身价的这个，不是说他已经是跌了好多，跌了3000多亿啊，3000多亿美元，这个身价下跌也是属于高科技股这边的这种理财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可以，我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看看老易还有什么什么宝典给我们说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你昨天想讲的那个话题挪到今天来讲？
为啥？
因为我在等待一个机会。
马斯克找你啊？
对，马斯克他没找我，他今天早上倒是找了不少人。
你是不是预测他今天应该会找人？
没有，上次我们讲SpaceX 的股票现在有9.1亿股的股票你知道解禁日是哪一天？
今天。
没错。
哇哦。
所以我们想讲的故事应该从今天开始。所以前两天慧敏给我那个选题的时候一看很感兴趣。但是就是哎，前天拖昨天，昨天拖后天，哦，拖到今天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怎么样？
可以啊，完全主场由你来讲。
你看你这个就没什么哈。这个原来慧敏给我准备的那个新闻标题是什么呢？是说哎，好像那个马斯克遭遇了黑色的7月。
对对对。
资产一个月蒸发了3630亿美元。
对，他这个呢其实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大概在7月23号或者24号左右的时候，不对，应该是八月初哈，刚刚就是爆出来，
8月1号公布的嘛。
对对对，公布的
福布斯榜。
对，说是他在7月份的时候整个他的财务是大缩水，而且经历了这个黑色七月嘛，它缩水的幅度呢，就原来我们是知道它6月12号上那个 SpaceX 它 IPO 上市之后，它的身价是一下达到1.4兆，也就是1.4万亿美元嘛，就这个，所以呢就成为一个兆万的一个。
等一会你多说了个万哦。哦，没错，
对啊，
没错，
我说的是对的，
1.4万亿啊。 OK
对
OK 对，
是不是啊？数学没有错啊。
没错。
所以呢就是。但是在七月财报再出来之后呢，他的身家一下就跌到了6900亿，就这么一个，所以呢成了就是你说是跌了3630亿美元，但是有一个很好玩的对比哈，就即便是这个样子，他也是目前全球第2到第10名的富豪全部身家还要多，就他跌的这个钱比这些富豪的身家还要多。
对啊，
这是一个就大
一下一个七月份。
对对，
马斯克自己的身家跌了。
对，
跌了多少呢？跌了两个黄仁勋。
对，跌了两个黄仁勋啊。但而且这也是福布斯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大的一个跌幅。那
但这个新闻呢在8月1号的时候就出来了啊。出来了之后呢，结果到8月4号的时候，福布斯计时榜，马斯克的身家重回7259亿美元。周一，就我们这个周一哈，单日就涨了358亿美元。
他怎么涨的？这还是股票往上涨？
就股票往上涨。
所以股票就起起伏伏的，对吧？
起起伏伏。所以刚才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节目的特征哈，就是 要看慧敏说话的话外之音。他说马斯克现在也就剩下6900亿美元，注意那个语气重词就。
对，就是说也就剩下6000多亿美元以上啊，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我们不要说后面那个单位了，什么9600万，什么9600亿，就是我们现在还是。
行，别绕了，绕晕了我已经。
哦、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这个。
对对对，你要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你在今天就是。我们在讲这个 SpaceX 啊，就能大家能看到一些点，因为大家在觉得是，他这个财富这么大剧烈的这种运动，就剧烈的这种变动哈，那会不会有一种风险？就是投资这个 SpaceX 会不会有风险啊？然后这是一个就很多人在问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种科技股是不是现在有高估值，就是高于它的真正的价值，所以才会导致这种很大的这种波动。
嗯，
这是我看到就是。不少人啊就在讨论的一些点，我觉得我们可以说说我们的一些想法。
对，今天节目的几大看点啊，第一个，马斯克是6月16号，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兆元计算的富豪。
哇哦，
50天之后就
变成了钱兆，
对，6000多亿。但是呢，这笔钱呢，其实从来没有进过马斯克口袋哈，他只是。一个市场身价估值、
对对，
所以呢也不能，其实这笔钱现在还没决定那个原来是他的或者是现在不是他的，也不是这样的哈。
对对对对。
第二个看点呢是前十名的富豪，就福布斯榜前十名的富豪合计是2.6兆美元，相当于2.6万万亿美元、
嗯、
一个月就少了3680亿，所以这个蒸发掉的钱，我们刚才说蒸发掉了两个黄仁勋，其实网上有句话就说，这个3680亿比某些很多国家的全年 GDP 还要高。
是，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数字一下子，哎，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对这种投资啊什么的，就是没有理解的那么多哈，我只是觉得，哎呀，天哪，他是直接输掉了，就是直接少掉了两个黄仁勋啊！就现在黄仁勋，就是现在的身家都没有他，就是说一个月之内丢掉的这个多啊！就这种感觉，觉得哇，这个人很厉害啊！你知道能输一下输这么多、啊？
对，是。然后今天早上呢，就9亿多股的 SpaceX 呢，它解禁了哈，所以这是他7月份故事的一个续集。我们来尝试的去猜一猜，这个续集之后，马斯克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嗯，
来猜一猜，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大神级别的人哈，他该怎么去那个。然后最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最有钱的10个人，
嗯，
其中有4个在我们湾区，
有4个在湾区，
嗯，是我们的身边的邻居啊，
是吗？
对，
都有谁啊？
都有谁？等一会儿我们节目中说哈，
嗯，
比尔盖茨。
好
总共也没认识几个名人。
我们转头看向小野的时候是希望他哎来一首音乐，我们稍微缓一缓节奏
啊。我们这么快就进音乐了吗？
对，
哎，我知道大家肯定是怀念我们的广告商了啊，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FM961 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欢迎回来。我们刚刚在进广告之前就跟大家讲，说有4位这个就是排上这个前十富豪榜的，这个是在我们加州啊。就大家想不想知道，就是说总共这10位是谁？
对，昨天晚上特地让慧敏去调查了一下。
不，我是现在刚刚调查。
他实地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嗯，
对。第一个当然马斯克我们就不用说了，第二个是这个
马斯克为什么不用说？马斯克又不住在我们这，他原来住在我们这，然后搬走了。
马斯克呀，对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还要说吗？
那现在大家有些那个陈翔，你知道马斯克现在住在哪吗？
Texas。
好我们下一个。
就大概好像大家都会知道他搬到德州那边。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愿意做富豪？
嗯，为啥？
因为你住哪都会被人家知道，所以我不愿意。
哦，我知道你的困扰，我也很理解你。 我们来说啊，就是马斯克当然是全世界首富了，那第二的其实就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谷歌的创始人，一个是拉里佩奇，还有一个呢就是谢尔盖布林，他们两个现在是一个排第二一个排第四，然后两个人的身家呢就是从只是说七月份的啊，不是八，就八月一号公布的这个呢，是拉里佩奇呢他是2920亿美元，他现在呢是就是基本上跟比上个月的话是增加了10亿美元的这个上浮，而谢尔盖布林呢他现在是2690亿美元，但是我觉得他俩是不是其实差的不多哈，两个人都是属于谷歌的合伙创始人，所以说应该他所有的这些财富来源都是来自于谷歌这边给他带来的这些财富哈，所以那个我当时想的是，哎，他俩是不是这个分成上住的地方可能不一样啊，住的地方在那个谢尔盖布林呢，他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斯阿尔斯托斯这个地方啊，然后而那个
拉里佩奇。
对，拉里佩奇这个我因为我这个看着是翻译哈，是帕洛阿尔托
啊，
感觉不太一样。对，这是第二名和第四名，那中间差的那个第三名是亚马逊的，亚马逊的这个贝索斯，这个杰夫贝索斯也是大家就是说经常会拿出来谈的一个人啊，经常那个我觉得那个形象我总是会记忆他那个特别光亮的头发。对。对，他是住在佛罗里达，他不是在那个，不是在加州的，他是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啊。
基本上我发现我们这边邻居啊，基本上都住在哪呢？住在94301。
94301。
对，咱们就是这附近习惯用区号，跑了头，对吧？94301，然后特别有钱的一个地方，
啊，
特别贵，然后94022两个区号地段都是。这些
都是富豪住的地方，
对。
然后还有一个住在加州的就是扎克伯格，对吧？ Facebook 的创始人哈，扎克伯格也是，他是排行榜排名第六，但是住在加州。还有一个加州的是谁啊？
华人勋。
对，华人勋哈也是在加州。
对，
他是排行榜是排在第七啊，他是。剩下的还有两位呢，是这个第八名的是甲骨文的这个创始人，他是在佛州，也是在佛罗里达这边。那另外一个呢是，哎呦，这个我有点露怯了。你看这个 LVMH 是什么？
他是
LV 的那个 LV 集团的。
哦，法国
的。对，法国。
他是那个 LV， 他那个是。一个总的集团，然后他旗下有很多牌子，
对对对，
不只有 LV，
对，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奢侈品牌集团，那个像欧莱雅这些可能都是属于这个公司的，它不只卖包还有护肤品，
对对对，它的舒适区
高热区，
你们总是聊一点我的生僻区是吧，
它现在是也是全球首富，它是不是首富呢，全球十大排名它排在第九
、
对，这是巴黎的，因为前八位都是在美国的，第九呢是法国巴黎的这个 LV 的这个对集团的总裁啊，是不是总裁，这个叫伯纳德阿尔诺，然后排名第十的呢是巴菲特，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啊，
巴菲特，就我的印象当中，他最出名的第一个是自己的投资，
对，他就股神嘛，大家都
对。第二个就是他的就是晚餐。
晚餐需要拿钱来买，是不是？
对，
对他曾经就是跟大家说，哎，你想过来跟我一起吃饭的话，多少钱一位啊？这样卖的。他现在已经高龄了，95岁。
95岁。
对，这就是首富是这个。那今天是8月6号，不是？SpaceX 它是解禁了它的这个股票嘛？
对，
那
91多股。
对，现在我想就是问一下啊，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锁定股票和解禁股票这个事情？
不知道，你说给我们听听。
我感觉你们好像故意的。
他慧敏一般大家要知道哈，他问出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时候，他一定后面有一个破折号，然后说
我知道。
对，来你说。
没有没有，我不是想说这个，我只是想说就是本来呢就是说每一家股票它在上市之后它都会有锁定一定的就是股票数，然后不让就是去卖的，因为避免的就是说你一下子上来之后就抛售股票嘛，去做卖空这个平台。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是说8月6号的时候现在开启的这个目前哈，目前是被说成是目前评价是它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解禁，股票解禁，而且呢又在前面7月份这个 SpaceX 它有这个缩水的这个情况下解禁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有一点担忧的是会不会，因为现在你买卖股票已经自由了，那会不会出现大量的这种抛售啊，这往外卖的这个情况，这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的一个担忧。那大家也是在关注今天晚上这个股票的这个股价的这个市值有什么变化，都一直在看的哈，这是有一个情况，当然跟大家说一下。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马斯克的他的这个身家，他主要财富构成是怎么样的？
马斯克的身家财富构成不就是
两家公司？
嗯，
特斯拉呢占他呢11%，然后 SpaceX 呢它是47.6亿股。然后这个47.6亿股大概什么概念呢？就 SpaceX 刚开始发售的时候哈，它最高点是从$225一股，然后跌到8月4号的$125一股。光是这47.6亿股，它的账面就差了4760亿美元。
哎，它为什么会跌？
跌就是正常股票的那种上下浮动，有些时候就是股民啊，比如说对市场不看好，它这个股票波动这是正常的，对。然后再加上它7月份可能财报不是太好吧，所以呢，它一家公司的股价哈，每动1美元，它的身家就会动47亿美元。
每动1美元，
对股票，
嗯。
比如说它现在到8月4号是$125嘛，
嗯，
如果变成124美元，那它身家就
因为它自己手持了
47亿，
对，
然后每涨1块钱它就身家就涨
增加47亿。
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时候都说富豪是不是就绝对不差钱，其实也不是，所以呢他把就是马斯克他把他持有的特斯拉股票中的57%去质押出去作为个人借款的担保，然后大家都在传哈说首付也要跟银行借钱，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股票不是钱哈，股票只能证明他手上他的身家值这么多钱，
对对对，
但是他也缺少很多的现金，
对，他不是说现身自己手里有这么多钱啊，这个是一个误区的，
对。所以大概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马斯克哈，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来自于这两家公司。
嗯
嗯。
然后刚才我们又说到了，我们刚才有一个观点，就说他3680亿，就前十名损失了3680亿，其实那个马斯克一个人就少了3600，好像是60亿，对吧？还是多少？40亿。所以在过程中，你知道这个3680亿。相当于什么水平呢？就一个月缩水掉的钱，
就是他自己一个月缩水掉的钱，
对
对吧？
相当于他比葡萄牙一整年的 GDP 还要多。
哇！
葡萄牙一整年的 GDP 是3380亿美元，
嗯，
然后等于一个月缩水的钱比葡萄牙这个国家全年的 GDP 还要那个多一些。
这就只能是说它的基数大呀，是不是？
嗯，
就能这样去讲吧。它稍微一点变动，那它带来的整体的这个下滑就非常的非常显著。
对，
它如果说它就是本来它持有的就少，或者是没有那么大基数的话，可能你掉个1块或掉个2块，对于它来讲的话影响就没有那么大。
对，所以这还不是葡萄牙一个国家的事，全世界190几个经济体当中，超过140多个全年产出都达不到他7月份缩水的这个数字。
哇，这么有钱！
对，光其实刚才慧敏在说的时候，也就3600多亿嘛。
对，我对钱这个概念哈，我跟你讲，以前的时候很小， 多大，我还没开始上大学，还没毕业呢，然后去上海。我记得当时看了一个广告，上面说的是，大概是那个广告是说郊区的一个房子，一平米是10000多，然后100平米不就100多万嘛，对吧？然后我当时脱口而出说啊，就100多万嘛。然后我姐姐在旁边说，
你是个有钱途的小孩。
你知道100多万是什么意思吗？对，当时就觉得，嗯，就100多万吗？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其实跟马云也差不多。
对，
因为马云也说我对钱不感兴趣。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马云有一个地方是像的，就是我跟他的想法有一个事情啊。他不是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要有钱呢？我的钱意思是我到哪都能有钱花，到哪都可以吃，到哪就别人都会为我花钱，对不对？我就那么想，我就那种感觉，我为什么要有钱呢？反正我到
你只要把你先生带身边，我为什么要有钱呢？我到哪都有人帮我付钱，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那时候还没有先生呢。我跟你讲，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哎，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就是对钱还没有一个概念，
对，就没有概念。
以前我们认识的一个小朋友，他大概上高中，他一直对钱没有任何概念。说后来突然有一天去了一个他的那个富二代朋友家里，说。跟他介绍说我们家这一块地砖，一块地砖9000块，说从此之后这个孩子醒了，对钱有了非常明确的概念，
回家一直在数自己家地砖。
然后他爸跟他说我们家一屋子地砖都不值9000块。
这就是确实叫什么，昨天说的贫穷就没有想象，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哎呀，那你知道中国的前10大富豪累积起来的资金有多少？
多少？这个我不知道。
4145亿。
累积起来，十大富豪累积起来。
加起来。
啊，四千。
4000多亿。
啊，就是跌的基本上就是相当于90%的，就是。
对，所以都说啊，美国前10大富豪一个月的波动，
嗯，
就等于中国前10大富豪身家的90%。
对。
所以你说在美国哈，前10大富豪中间9个来自于美国。就你知道美国的它的这种经济体之庞大，真的是挺厉害的哈。
对，就是，但是呢，你知道，就前两天我看那个马斯克在采访的时候，他其实对于中国这边来讲，他不是说那个 AI 科技啊、发展啊什么的，他还是挺，就对中国这边，他觉得中国的 AI 科技发展还是挺快的。
嗯，
然后包括就他看到那个 Kimi。K3 的那个整个的，他说他去研究了一下，他觉得还挺震撼的，就是那种技术上，对于他来讲，他觉得中国是不能够忽视的这么一个力量。同时呢，就是我看到就是说宇树科技好像在今天已经开始去做这个 IPO 了。就是说要上市，要在科技股上市，而且如果说上市的话，他应该是。他是这么说的哈，但是我不知道，就他是说是他是全球第一家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股票上市的公司。
对，
应该是全球第一家。
我觉得宇树真的去 IPO 的话，不管这家企业怎么样哈，但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应该会吸引不少的投资者。
对，他确实，但之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做了很多关于这种科技类的一些广告嘛，就是讲到就是说宇树机器人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去看它这个技术，但是很多你知道看到那个小的视频就经常是那个机器人要不就暴走，要不就是很出问题的那些，
对吧。
还有呢，就是说体现出来就是有人拿着那个遥控器去操纵这个机器人去做这个事情。我当时也挺好奇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到底是说是机器人的技术怎么说呢，是中共的宣传，还是说他真的就是那么厉害，还是说其他的，我就去大概去了解了一下。了解完之后我觉得其实还不能够完全的就是全部在嘲讽中共的这个技术不好啊或什么的。他其实走的是两条路，就是海外的这些科技巨头哈，就他们在评论的时候觉得美国的这个科技呢它是以创新为主的。所以说他现在主要集中在这种算法呀，就是这种大脑的这个地方。但是呢中国的这边呢他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优势，他去做这种整个生产产业链，以及这种所有的这些就是在执行端能够很快速打成规模的这种。所以他觉得当时我看的那个访谈的时候，那个就是人的观点我觉得挺好。他说如果说把两个加在一起， 那全球的科技就会是一个大突破。但是如果说美国这边或者是海外就是直接在发展大脑，然后那个中国那边的话，它的大脑是确实是赶不上海外的这个科技的 AI 科技。如果只是还是一味的这样分割的话，那可能就是在现阶段的话，他觉得还是中国的要稍微低一点啊，就是说从那个技术上来讲，但是不知道后面的发展是什么情况，就大概是有这么一个，我觉得还是挺客观的这个观点啊。
是，我们要不进一段广告？
对，进一段广告，回来我们再聊。
好的，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春天里》。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欢迎回来。哎，在说下面之前，你要不要让我先说一个给
这个你又不会了，你又不会了。
我突然想起来，不知道要
应该让谁先说，应该让我先说，对吧？
嗯，让你先说。来，
我们关于马斯克的这个财富啊，包括前十大富豪，就是福布斯排行榜哈、啊，我们前九位那个这些富豪们，都来自于美国。不管年龄怎么样，你知道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什么特征？
身体好。
啊、哦，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平时比较注重自己身体各个关节啊，各个什么地方的保养，你就发现他们都很年轻，不管多大岁数都很年轻，
对
吧？
对。
一口气上五楼，再也不觉得腰酸腿痛那种，就是你这他们为什么是怎么做到的这些
呢？那就要天天要记得保养，而且要记得天天吃红海参。
哦，是吗？
对，
来就跟大家说说，我们有红海参卖哈。
我们有的。
来来说说。
我都已经说不下去了。好，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做，但是有一点我要说啊，这个健康这个事儿确实是你不管是富豪还是普通人，每个人都要去关注自己的身体的。那这个周六呢，希望之声在圣荷西的门店都举办了一个健康产品的一个特卖会，在这里面就有我们一直在推荐的这个韩国红海参，济州岛的红海参哈、啊。这个呢是我许毅有他的这个动手术的案例啊，整容的案例。然后
整容。
对，老易不是经常说吗，他这个整容的案例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小野上一次也分享过，我们就有的时候这个嘴上有一些泡啊，或者有些什么，真的是感觉挺好的，这个修复的感觉，修复的功效啊，不是修复的感觉。
还有 Steven 的十二指肠。
对对对， Steven 的十二指肠。
我们
每个人
都是受益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说过了。对，这个产品呢，在这个周六的这个特卖会上就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除了这个济州岛的红海参之外呢，还有深黄黑参，还有呢就是这个能够这个雅宝乐的那个草本牙粉，这个也是
那个很好。
对，
那
个
那个对牙周特别好。
我有的时候就是牙周那个发炎，我也会把它放到那个边上去刷牙。
你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咋了？不要说话。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台湾的那个有机醋哈，这些也是对身体比较好的，包括这个足弓鞋垫啊，还有这种防晒霜之类的都有。所以的特卖会呢，都是属于对，不管是对皮肤好，还是对身体好，还是对这个关节啊，包括整个的这一些，就是内脏器官这个好，都是有好处的一些产品，都是对健康有效的。那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短号码，就直接发给我们的号码哈，961961，然后就发健康两个字，您就能够得到这个活动的详细的地址和具体的情况。而且呢，我们到时候现场还会有，就是工作人员都在现场会跟大家交流啊，包括有些什么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来问啊。这是我们周六希望之声做的一个健康的叫什么，这特卖会吧，健康产品特卖会啊。希望大家来光临。
对，还是到希望大家来逛街比较有意思哈。
对，
因为你说你在外面挺热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说你约两三个好朋友，对吧，来这边又能买到实惠的东西，还何况你说买件衣服吧，穿一年，如果明年瘦了变漂亮了你还得换。但健康这玩意儿就是你知道从内而外的，
是
你根本就是只会叠加的越来越好。
是，
对，
这个是所有事情的本钱，你无论是后面要做啥，你都是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
吧？
对，是。
好，我们回来继续 来说一下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事情啊，就刚刚从这个健康，然后我们要立刻要跳回到
对
财富。
我们刚才聊的一直是就是那些富豪的财富、啊、
对对对，
其实中国呢它也有财富，
富豪嘛对，
中国也有
啊，
对吧，像中国的那些，但是你就知道中国有两位，其实都不止两位，那些富豪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除了自己有财富之外，他们还特别爱吹。
我以为他们的特征是都被收割了。
都特别爱吹，遥遥领先，世界第一，对吧，这两个标签，对吧，你说那个华为吧，遥遥领先，
全是遥遥领先，
对，小米呢世界第一，
对，所以我们中国 sorry 中国就是一定要去争一个世界第一，别人没有的，不管语数科技也是世界第一，全球第一，都属于这种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又想聊华为，前两天那个把我们笑的那个不行了，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同事都在说，回听了我们之前那期节目哈，说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说我们
就听不下去吗，
就感染的他们也笑得不行、哦、
其实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可笑的，可能就是别人在笑你也会跟着笑的、啊、
有可能。但是当时你知道，就慧敏在模仿那个组织了那个嘴，他模仿那个网上视频那个鱼嘴的时候，他一边用手势来比划那个鱼嘴， 一边自己还把嘴张开，一直是你那当时
我没有，我是在配音啊、哦，我是在配音。
那你在当时怎么？
我不要再说。
就那个呢，就是他模仿那个竹子料的那声音特别好，特别好听。就听到
我哎，我发现我模仿还挺像的啊啊啊！
对，哎、对对对对，好好好，真好听，真好听，好好
好。我们为什么再来去说这个刚刚讲的，就是说这语数科技啊包括什么的，华为其实也有新闻，就是说他们又做了一个发布会，对吧，
对，
在这个竹资料之后立刻这个事件其实还没有平息下去，大家还在去吵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又做了一个发布会，他在发布会上是发布了他的最新的车，对吧，
对，叫G9 越野车。这个越野车呢发布起来，就是咱们都说越野车要跋山涉水才叫越野车，对吧，当时呢你也不能在现场就那个给大家展示它怎么越野，但是我们去看过车展呢知道，像吉普的那些越野车一般在车展上面都会把你放在一个大坡上让你自己开了爬坡，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发布会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华为吧，它原来是用 PPT 现在改了用视频，每次都过来说你们不是没有去越过野吗，我去越过野我给你放个视频，上次就是哈、那个尊界 S800 的时候他就放了一个视频，就是车上装满了那个高脚杯里面放的水、说从来都不弄出来，然后上次就被人家质疑了，说你这 AI 做的吧，为什么呢，出发的时候旁边全是楼，那开了一下旁边楼不见了，你这怎么会瞬间移动的楼不见了，
而且哪个正常人会用高脚杯喝水、
这个不是重点，
对，
他只是为了证明说还一点都没洒，说明车比较好、
重点是这个，
这次这个发布会上情况就来了，那华为呢在一个荒郊野岭哈、挖了几个巨坑，挖了几个大坑，坑里面都弄上很多泥浆水，就让那个车不停的哎，像过丘陵一样的去过那个大坑，过完之后你看这个华为汽车性能就是好，嘿下去上来，嘿下去上来，那个水呀、溅的到处都是，然后这个它展现了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功能，自洁模式，就是刚爬完泥台出来车干干净净的，
对，
哎呦我的天，
一个泥点子都找不到，而且它还会自动烘干，车上那个水蒸气都蒸发了，
他这卖的是洗车房吧。
所以大家那个在网友就说华为你这哥们有点不厚道了哈，你把我们当傻子玩你就不厚道了，一个越野车爬了那么多坑出来之后一个泥点子一个水迹都没有，
对，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真的是这样，他就是水进去之后，当然他底盘上还浪浪唧唧的有些水，但是你就看他车身上是一点点都没有，
对
哦，真的是，是不是什么特殊材质呢？
不，它是现在呢，咱们都说 AI 技术发展越来越那个，就是华为呢可能省了点事儿，那个坑呢应该是没挖，
直接是 AI 做的，
泥水呢应该也没放。
对，
这 AI 出了个视频，其实上次就知道了，上次那个余承东发布会之前一看报表说，哟，这个大楼你说你要找个城市去拍还要封路，多麻烦呢，用 AI 做吧，结果 AI 做丢了几个楼，反正没事儿，反正你知道我们车是稳的就行。这次越野车爬泥垫子没事没事没事，大家知道它能爬坑就行了，你如果爬不了坑你回来再找我。
这么大言不惭的吗？
没有，这是我臆想的、
哦、
就是如果你不能爬坑，
说 那可真
是
不能再买账了。其实他不只是这个发布会上这个越野车的问题，而且他在发布会上还说了，他说华为没有一辆车因为电池发生自燃。他把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小米嘛。
对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他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你看他已经是在一个舆论的漩涡里面啊，他说主质量事情其实没有处理好，然后公关也没有做得特别好，然后现在又去做这个发布会的时候还是余承东在这儿，还有这个虚假的这个广告视频，对吧？
嗯，
再加上他在里面去说的这种就是没有一辆电车是发生自燃的，我们这边就是又成了一个最好的，下月又会出新款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我们不能一周的节目中两次说余承东，这不好，这不符合我们节目的特征。
对，我们要去 说
我们不能穷追猛打，我们这次说说他对手，因为
小米是吧？
对，这次雷军这哥们有点不厚道，那边说主资料，他竟然在门店里面送主资料，你说真能受得了吗？
这个我去查了一下，
嗯，
好像是也是 AI 生成的、
啊、是吗？
嗯，
他没送，
他应该没送。
这个
但是他在
宣战了吧？
他在做节目的时候说了，
说
我们友商不大地道。
对对，他有说这个，就是所以华为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回击啊？就是可能在这个发布会上给他一个回击。
对。
感觉是这种啊，
对，世界第一嘛。 那我们今天就来，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说雷军所吹过的牛。
雷军吹了哪些牛？
你知道他当时发布小米速七的时候，记得、啊、发布一个新自己的新款汽车，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PPT 上就说了，说我们的小米速七没有一个细节是抄袭的
啊。
他是不是少说了一个字？不是抄袭的。
然后就有一个人，就当时就说那个方永飞哈，是国内一个挺有名的人，就说那你为什么跟那个保时捷长那么像呢，就这么一句话。
嗯，
然后被网友剪下来然后放到网上，就带来了多少呢？带来了1.几亿次的播放量。然后一下就火了，雷军就拼命打他。
嗯，
然后中间最夸张的是雷军就说了，小米我们一共有7500多个法务人员。
7500多个法务人员啊。
对
天哪。
所以然后这个方永飞就说，那我就豁出去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说你。结果他就专门做了一个发布会，专门把雷军的各种吹过的牛全部在上面展示。然后他就把雷军的话发布会完成弄下，他说我跟你们总结一下雷军一共说了哪些呢。他说我们小米速七风阻系数全世界第一，这第一哈，电机转速全世界第一，纽北赛道4门车第一，然后说我们在每个领域都是第一。
他真的这样说啊？
对发布会我还特地去找了一下，特别有意思。然后他说原话是，我们括就是他指的是小米汽车，好像他是在小米汽车的发布会说、
嗯、
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第一，我们小米的产品方法论就3个词，世界第一，世界唯一，世界最好。总显得没有什么文化。
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魔性
啊、
就是感觉像那个就是脑白金送礼就送脑白金那种感觉，就是世界第一，全球第一，就是感觉好像第一就是小米，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
就是这确实有点吹牛了，吹牛吹得太大了。
对， 然后他昨天就嫖他，他是说我们的汽车，雷军就说我们的汽车我们是什么奥氏体304不锈钢钢板做成的。
嗯，我不知道这是。
然后方永飞就讲，你这有什么好吹的，我们家水槽也是304不锈钢做的。
对，他就是唬那些不知道的人，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哦，我以为是个多厉害的一个，
没有啊，就你就是用的那个不锈钢勺能安全入口的那个材质就是304不锈钢，更好一点就是306不锈钢。
OK， 对
对。然后他说我们这个车为什么是世界第一，电池为什么世界第一，因为你只要跑1300公里以内我们只要充一次电。
嗯，
这话好像也不能证明它世界第一，对吧？
对，
你说哪个电动车跑1300公里不只充一回电？
对对，差不多，
对吧？
是。
然后他说我们的电动车冬季续航世界第一，不是，你有哪个评测标准说你夏天发布了一个车，然后你还告诉他这个车是刚研发出来的，你都没经历过冬天，你说我冬天续航排名第一？
他有可能有过测验呢？
怎么可能呢？
我当然我知道他在吹牛了，这个是。
然后那个他说我们的那个汽车，叫什么接近角，就应该是爬，就是提升爬坡的那个接近角，说我们能达到135度。我们现在就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135度比迈巴赫还多了一度。
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尽找那些，你知道，把人家说明书拿过来，
嗯，
然后说我要比你好，我怎么比你好呢？我要比你
加一点点，
对吧？比你多一点点。你说哪个人会去测是135度还是134度还是136度？
对，这个真的是雷军这个营销，我觉得他应该属于遥遥领先啊。
你有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流量明星，
对，
余振东也是，
对，
雷军也是，
对。
但是你发现当马斯克过来，他自身也带有很多流量的时候，他的流量是用来干什么的？
变现。
姐们熟了啊，你刚才刚说，你说你对钱不感兴趣的，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你知道你一说流量，我就想起，哎，这有一个组合叫流量变现。
啊，你知道马斯克经常在怎么用？他在他的 X 上，去发布的都是一些对于新闻、对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训，就告诉你这个事情如何思考。
对，那我是俗气了。
第二个呢，它是代表我对一个事情，那正义或者传统价值代表什么样，我去疏导你。
嗯，对。
你见过马斯克有没有在他的那个社交媒体上不停的去推销自己的车？他有推销过，
有推销，
但是他不是推销让你去买，他只是说我的车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对吧？他从来没有在上面主动让你去买过吧？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从来没有去发过什么什么你要支持我们啊，对吧？
啊，这个，
你要怎么样，他就是只是会告诉你，哎，我的火箭发射成功了，
嗯，
对不对？
对，他是有足够的底气去说我有什么成绩的，他就是把成绩告诉给你，其他的他是不会做任何，你至于你说你要不要支持我，或者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怎么样，那对我来说没有关系。
对，
嗯，对。
所以你有见过那个马斯克见人就说，哎，你觉得我真诚吗？没有，
哎，他从来不这样。
雷军会说，
哦，是
雷军在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很多人说我真诚，
嗯，
没有套路就是最好的套路。
这是他说的，
这雷军说的。
嗯，我有点就是不太能理解，虽然我是学中文的，感觉这个逻辑上，嗯，
就是你知道吗，他说很多人都评价我说我真诚，但我觉得没有套路
就
是最好
的
套路，
就是，最好的套路，嗯，
对。所以这句话弄完之后给雷军加上了一个词，说雷军全身上下都是套路。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后这一句话是说到雷军的实质了，他真的全是套路。
对啊，就让你买买买买，
对
对吧？然后你还不能说这个东西不好，不好的话就是7500多个法务人员会陪你。对，有始有终。
而且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我知道小米的时候，他全在做电饭煲，我买过他一个电饭煲，我觉得挺好用的。 他为什么就能去做汽车了？这个跨界跨的就不需要一点技术含量吗？
其实很多时候都发现小米可能大部分产业链都是 OEM 来的。
嗯，对，
就是用电饭煲的技术去做汽车。
之前的时候是他倒不是电饭煲技术了，因为他以前他打造的是啥呢？就是那个智能家居，对吧？
对，智能家居。
小米就当时在国内一下子会觉得，哎，好像有印象是智能家居，然后呢，你就会哎，慢慢他开始出手机，他是先出的手机吧？后来。
对
吧，
他当时出的东西就是颜值很高，包括体重秤都是那种白色，有点像苹果那种感觉，
有点打年轻人市场吧，就是这种。
对，所以你看雷军玩流量玩了这么些年，在中国他基本上没有把时间花到产品研究上面，花了很多、基本上是玩流量。所以你看十年时间大家都说这时候来点音乐会更好。
得垫一下是吧？
对，咱们得收尾了，你知道吗？
不然
这歌有点悲，但没关系，也这个情绪也对啊。十年弹指一挥间，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完全可以。来来来，继续。
嗯，不错啊。十年前，黄仁勋还是雷军的小弟。
嗯。
然后当十年之后。黄仁勋达到市值50000亿之后，然后雷军又变成了那个小弟。咱们就不说马斯克和雷军的区别，因为很多时候都说他造车什么的是模仿着马斯克去造车的。马斯克咱们就不比了，毕竟马斯克呢一个月那个缩水的价值就等于两个黄仁勋。
对，
那雷军现在和黄仁勋的差别又是多少呢？也许等你回归到问题本质，去慢慢的去研究自己的企业，慢慢的去研究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也许中国才会出现真正的富豪。
哇，这个点题精华了呀，你这个点题啊，
有文化。
对对对，你这一下子带上这个音乐，一下子感觉韵味深长，这种感觉啊。
OK，
升华了，升华了。
我现在很
高兴，但是这个是这样的，
我现在很高兴、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周一就可以见到老王了，我可以和 Steven 做节目了，
老王可以回来了是吧？
对对对，
嗯 ，OK。好，我们节目差不多时间也是到了，
又得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对，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话是对的，就是大部分的中国的企业家他擅长去表演，就表演，他并不是说去我真的是在那研究这个事情，凡是能够低下头来研究的人反而还出不来。
对，
这就是一
个很奇怪的事。所以雷军是他只懂的，你知道吗？
对，
就两个词，真诚，没有套路，他就能做好他的企业。但是这些词被余承东和雷军用到了极致。
对，
好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就到这啊，
拜拜，
拜拜，下周
明天
见。
哎，不对，下周见。